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在讲完了教会运作七十问第三十一问，也就是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上来看，一个教会在被建立的初期，保罗怎么为他们做榜样，怎么为他们打根基，在哪些方面教训他们之后，我们还应该就着这个教会啊，来开始谈一个问题，就是第三十二问，怎么保持一个教会的品质。这话应该不难懂啊，试想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一再说了，保罗在那里待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离开之后，尽管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看起来呢，那个教会的问题好像不大，但是长期来说，你怎么防止教会的品质往下掉？你怎么维持这个教会，让它在一定的水准上往前面走呢？你总不能每隔两个月就派提摩太回去一次，是不是？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我们稍微提到一些，往后在他写给提摩太提多的书信上还会看见啊，尤其是写给提多的书信上很清楚，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从使徒行传看起来，保罗希拉他们匆匆忙忙的走啊，根本来不及设立长老，而且大家都才信主几个月，你就要设立长老，恐怕有一点太仓促。那我们也说了一些，在保罗与外邦教会之间有两重的工人，一重是像提摩太这样流动的游走的工人，一重呢是当地的工人，流动的工人去当地设立长老。那这两层工人的互动呢，显然是与保持教会的品质，让教会不出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运作。但这是不是全部的答案？其实不是。单单这个运作上的设计呢，也不能保证教会不出问题。以后我们就会看见，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的年老的保罗和提摩太所说的话挺让人心酸，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不但如此，还加了一句，这是你，就是提摩太知道的。保罗拿他们没办法，提摩太也拿他们没办法。要维持教会的素质，从一开头保罗还有一个工作重点，是不但在帖撒罗尼迦书，也是在他所有写给教会书信里面共有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归纳清楚啊，但是我试着提出一句简单的标语，看能不能帮助我们验证这个重点。这个标语有八个字，就是全民教育，民主自觉。我知道比较有学习的弟兄啊，一听见在教会里面讲民主就觉得很刺耳啊，因为基督的国度绝对不是讲民主的地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无论是团体也好，国家也好，那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啊，绝对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素质，反而往往会带进来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从集权的政治架构想要往民主的运作上去转换，往往转到最后啊，就是变成暴民政治，并且带进来另一个比前面更糟的专制独裁者。但是您的结论也不要下得太快，因为你说天国不是讲民主的，这话也不对。对于新耶路撒冷国度的极致描写是启示录十四章一节所说的，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这当然是基督的王国，这个基督也不是一人一票民选出来的，这绝对是羔羊掌权的王国，是羔羊做主，不是老百姓做民主。可是里面有没有一个民主的特质？有。第四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怎么样？都跟随他。这里边有没有一人一票？有啊。所谓在天国里，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出来的子民啊，再也不愿意像亚当一样离开神。那个是我们一人投的一票，是对于自己跟随羔羊所投的一票啊。保罗为什么要做榜样给教会的人看，要他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怎样自己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因为如果每一个教会里的门徒 都像他这样的话呢，那一定会自自然然带进来一个耶稣基督做主的教会团体。每个人都是与基督同心的嘛，只是要达到这个程度啊，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我们今天听懂的话，就是全民教育，让教会里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素质，他们对主的认识，对于应当怎么效法保罗，怎么效法主，怎么彼此相待，通通有一个身体力行的良好教育。这样的人群占了多数，教会里边的人都知道怎么样与基督同心，与保罗同有一个心，同有一个脚踪，那就能够保持教会的品质。怎么知道保罗是这样做的？从我们开始读他的书信直到如今，加上我们还没有读的书信，每一封信都是写给教会里每一个人的，无论是问题很多的哥林多教会，或是问题很少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对于他们建筑的要求、教会的要求、彼此之间的要求都是一模一样的。他要从每一个外邦教会里面养出大批的高材生，这是唯一保持外邦教会素质的办法。那我们再说，这个教育不单是言语上的，更是行为上的，不单是聚会上的、讲台上的，更是居家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通通都是有标准、有要求的。而且这些的标准、这些的要求都是信徒可以直接效法保罗、直接效法工人的。你看上次我们讲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如果有弟兄啊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谁来办这个事啊？大家一起办。若有人不听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一切的吩咐都是交给教会全体来执行的，而不见得是透过提摩太这样的工人或者教会的长老来执行。如果只有工人有这个见识，老百姓没有这个见识，那你无论处理任何的问题，都很容易从一个问题引发出十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全教会的人都有了一样的见识，那有许多的问题啊，根本就不会变成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看见嘛。把这个模式、这个做法放在心里，拿来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照，你立刻就发现它的不同。因为今天普遍的一个思想就是说，牧师懂，我们不懂，我们不懂是可以的，牧师应该懂，我们不一定要懂，因为我们不懂呢，所以听工人的，听牧师的。那传道人对于一般信徒这个心理啊，也乐见其成。为什么？好管理嘛，省事嘛。这个神职人员与平信徒啊，在见识上的差距，这个贫富悬殊的现象很被大家接受，不但很普遍，而且很被大家认命。教会这样走下去，就非常容易发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往往就难以收拾，因为大家普遍没有见识。你看保罗怎么责备哥林多教会，他是整个教会一起责备。教会中有淫乱的事，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他不是直接去责备那个人，他甚至也没有去责备长老，尽管这些事情呢应该是长老的事，可是他知道更深的问题在于什么？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是你们全教会的责任。他的教育是全民教育，有了事情是全教会应当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没什么好争论的。弟兄姐妹有人彼此告状，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求审，他怎么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这不但是告状的人错，这是你们全教会的大错。教会要强壮，教会要健康，根本之道在于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怀、保罗的眼光，每一个圣徒都要长大成人，都应当有这个身量、有这个尺度，以保罗的吩咐为教训，以保罗的看法、保罗的解释作为我们的眼界，以及我们彼此对待一切行事为人的基础。如果做工的人有私心，他要阻挡弟兄姐妹来直接明白圣经和保罗的教训，或者要左右这些话的解释权，像天主教、像许多的邪教一样，那就会把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带进一个非常严重的黑暗里。好了，讲完这个第32问，照圣经的顺序应该就到了提摩太书、提多书，就是保罗写给这些流动工人的书信。 只教他们怎么样在当地的教会设立工人。但是别忘了，我们至少还有三封书信里边的相关重点没有讨论。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有七封信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可是在新约里，保罗也有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这当然是把提多、提摩太这些写给工人的信排除在外，又把哥林多前后、帖撒罗尼迦前后呢合并起来各算为一个。那七封信里面有四封信是写给保罗亲自做工亲自建立的教会，就是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帖撒罗尼迦。还有三个教会不是保罗自己开始的，而是他的同工开始的，就是罗马的教会、格罗西的教会还有以弗所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保罗后来在那个地方做了三年的工，所以他跟以弗所教会的情谊当然不一样。可是呢，他写信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是写信给罗马和格罗西没有亲自和他见过面的弟兄姐妹一样。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以弗所人信主成长，在开头的时候保罗是听说的，如同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是听见你们信主了啊，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罗马书没有提到他被囚啊，以弗所书两次称自己为被囚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也是坐牢了，第四章第三节的最后他说，我为此被捆锁。那写给这三个教会的信和写给其他四个他亲自建立起来的教会在内容上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第33题所要探讨的。不要忘记了，我们正在花很多的时间来仔细的看保罗是不是向一切外邦教会强调他这个做外邦使徒的职分，神是不是借着外邦的使徒保罗来为一切的外邦教会立规矩，无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什么事情呢，他说了就得算。如果他这个角色是不可以被挪开的，那么他在每一封书信里边呢，都一定会强调这件事情，尤其是对于他没有亲自见面的这些人，这些教会一定说得更全面，也一定说得更清楚，和我们的关系呢也就更紧要了。那我们先要试着把这三封信呢合在一起讲。刚才说了这个第33问是想看看这三封书信中间与写给其他四个教会的书信比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答案不难找，肯定是有的。我们先把它概括性的提出来作为答案，然后呢再把每一个大的答案作为往下问的问题啊，我们很粗浅的比较一下，立刻就能够抓出好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复习性很强，这个复习呢又是一个全面性的复习，是个总复习。其余的书信呢针对性强过复习性，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是解决教会里现存的问题与危机，写给加拉太省教会的信呢是要除去一些从犹太人出来的错误的危险的教训。腓立比书很有这个打气啊鼓励的味道，拿自己所受的苦难来勉励那些在苦难在征战中的弟兄姐妹们。帖撒罗尼迦也类似，我们刚刚才讲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很清楚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化坚固这些弟兄姐妹的根基。而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三封书信呢，虽然各有不同的重点，但都是给信徒给教会做总复习用的，是非常全面的，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它不单在道理上有一个全面的总复习啊，对于信徒生活的实用性也特别详细特别周到。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常常被引用的夫妻怎么彼此对待， 父母、儿女、仆人、主人，主要都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引出来的话。还有信徒之间怎么彼此对待，有哪一些彼此的关系需要被注意，那也是在这些书信里面写得很周全的，尤其是罗马书。显然他希望这些没有与他亲自见面的弟兄姐妹啊，在读了这些书信之后，能够有一个很切实的、很全面的生活上的应用。第三个特色，也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啊，在这三封书信里面，保罗对于收信的外邦教会，还有所有的外邦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职分？他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三封信里面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陈述，而且这个陈述呢是不带辩驳的。因为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从他建立、他扶持到他离开、他写信，教会中啊往往已经有人对他不满，或者从外地引进来一些嫉妒他的势力，想要离间弟兄姐妹。因此像哥林多啊、加拉太啊写给他们的书信，保罗对于自己的职分不但要说，而且要从好多方面来辩解。这三封信不一样，既然罗马、哥林多根本就是没有亲自见过面的教会，而以弗所呢又是问题比较少的教会，保罗就只是明言自己的职分，而没有去辩解。第四个特色是很容易看见却常常被基督徒忽略的，就是问安。你把其他书信所有的问安加起来啊，还不如哥罗西书，也不如罗马书这么多。这个问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保罗认识的在罗马教会的人，在哥罗西教会的人，另一方面呢是教会或认识或不认识跟保罗写信的时候在一起的同工。为什么在给这几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花特别长的篇幅仔仔细细的去问安？那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实际上是要帮助这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对于保罗是谁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有一个更放心、更坚固的明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要是在某个地方开工，有了一批信主的弟兄姐妹，哎，大家走得正好，突然收到一封信，说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呐，他说的话我们要听，那你不觉得有点唐突吗？以弗所书他就不问安了，因为他在那里认识的人特别多。但是即或不问安，他也和哥罗西书一样，打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到教会去，可能就把信带去，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安慰你们的心。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第34问最粗枝大叶的答案。那现在我们要回头看看刚才所说的第35问，保罗在这三封信里面所做的总复习各有什么重点？因为这些必然是所有外邦教会在教导上不可缺的重点。在这里所提供的答案当然是我们自己做的归纳，也就是说呢，这种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弟兄姐妹不妨自己问问自己，这也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习惯，读完了能不能对于自己所读的抓到那个提纲挈领的重点，哪怕你今天抓的和明天抓的不一样，这个抓还是比不抓好。罗马书我们应当可以说是对于福音的总复习，这里边不但对于福音有非常完整的定义，而且对于福音和我们的关系啊，也是一层一层解说的无懈可击。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要有福音？在第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福音是从神开始的，他把他的使徒招过来再派出去，就是为了要传这个福音。福音被称为神的福音，从神来的福音，这个福音也不是今天才突然发明出来，而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就已经应许了，福音的实体就是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福音虽然是神的福音，也是神要万国万民都来信服的真道，可是这个福音的传出去啊，从开头就是借着人，像保罗这些使徒像还债一样，尽了一切的力量才能传得出去，而且有许多的阻隔。这个福音的特色就是神的大能活生生的住在里边，他有一个功用，就是能把我们救出来。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被救呢？神为什么要有这个福音呢？哎呀，实在是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在天上开始显明了，只是你今天在地上还没看见而已啊。你听听看，但是这一章里面对于那个福音的总复习啊，做的可是真好。那罗马书既然说福音是要救我们，罗马书肯定也是对于得救的总复习。福音怎么样救我们？从哪些方面救我们？你要得到这个拯救，又需要相信什么，明白什么，知道什么，实行什么？那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罗马书所讲论的主体。当然，福音首先就把相信的人从将来神愤怒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但是福音的拯救却不止于审判，他还把我们从律法中拯救了出来。拯救出来放到哪里去呢？那当然是放到称义里边，尤其是放到恩典里面。既然是在恩典里面，在称义里边，就不再是在定罪、在过犯里面了。往后他接着说，福音不但拯救我们脱离了神愤怒的审判，脱离了律法，他还让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那个卖给罪的肉体，更脱离了罪的律、死的律，而用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这就是福音对我们多方多面的拯救。到了末了，他要让我们的身体得赎，还要让我们得荣耀。这个就是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做成多方多面的拯救。头一方面的拯救，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脱离，那是你一信主就得到的。没有人信了耶稣却还在神愤怒的审判底下，没有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明白怎么支取这个福音，这个神的大能，让我们也脱离了肉体的辖制，脱离了罪的律、死的律呢？那倒不见得。所以他才要写信给我们，所以才说这封信啊，是一个福音的得救的总复习。这是罗马书。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个神旨意或者说教会的总复习。读了以弗所书，弟兄姐妹就应当能够很轻松的答出来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大题目。所谓神的旨意是神要做的事情啊，不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给你的带领是什么。至少圣经用旨意这两个词绝不是这样用的。以弗所书里边为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下了一些最完全最准确的定义，又都与教会有关。神的旨意是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个一所说的就是基督，同归于基督。那这旨意里面还有一个奥秘，指着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从基督的角度来说，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什么是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是神从永远到永远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旨意就是教会，而且在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个奥秘，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所以说以弗所书可以被看作神旨意与教会的总复习。 那哥罗西书呢就比较难讲了。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把它看作救恩的总复习，是比较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对于神的福音，对于神旨意的奥秘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他提醒我们说，不单我们是靠他所造的，被他所造的，更要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为他而受造。神造人是干什么？为了要把人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去，并且是先放在教会里再迁进去的。人虽然离开了神，但是附在基督里，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啊，叫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要把我们借着基督完完全全的引到父神面前，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去。对于这一个救恩，我们今天应当有哪些回应，哪些明白，哪些注意，他在哥罗西书里边给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全面的总复习。以弗所书比较是从天上看的，哥罗西书比较是从地上看的，而罗马书呢是从救恩的道理来看的。这是我自己做的总结，弟兄姐妹呢也许能够读出更好的纲要来。今天只有时间讨论到这里，下一会儿呢我们再接着继续讲。